最近一段时间非常热，在龙坡的疗房附近会比这个地方要温度更低，因为那个地方的树木比较多。但是上个星期二台风来了，然后15分钟的台风，很多的大树都刮倒了，所以龙坡的疗房现在那个地方就会比较空旷，跟现在这个地方就比较接近了。天气热，有时候心情就很容易变坏，就很容易生气，要有决心，要去好好的呵护自己的心。呵护心我们必须要自己去做，别人是无法代替我们来呵护自己的心的。比如下周对吗？就是这个星期天，下星期会选举。龙坡没有提前知道，如果提前知道的话，就不会对外讲法，这样大家就方便去投票。去外面办事，会看到非常多的那些广告牌。大部分都是用这个方法来给大家发福利，用那个方法来给大家发福利的这种选举的方式。真的是像钓鱼的方式，好几个国家就是因为这样的政策而倒闭了。我们要选举的时候，我们必须要好好的看我们国家的未来，而不是拿来试验的。必须要保持理智，要用到因，用到果。在过往的好几年，我们的国家变化很大，本来事实上这个新冠肺炎对我们的损失并不大，我们有很好的把我们的国家保护，就需要继续的进一步的照顾。选择领导人要选择比较好一点的领导人，好几个国家，我们去看看我们的周围的那个国家，那些比较发达的国家就是有很好的领导人，那些几乎要发生很大损失或者甚至要倒闭的那些国家，是因为领导人，因为得到了不好的这个领导人，国家就会很快受损，因此我们要保持理智，要有智慧。至于要选择谁，跟龙坡无关，龙坡无权投票。现在非常多的新闻，大家一定要懂得去看，然后一定要很好的用到因跟果。现在也有出家人的事情，这个是正常的，那个不时的都会有一些事情，这个是很正常的。我们也得懂得区分佛教和人个人之间的这个区别。佛教，佛陀的佛教是真理，是实相，是事实，它不会退化，不会退失，而且也不可能会这个有打擦边球的情况，没有，有的只是直来直去，有的只是因跟果，但是个人呢却是另外一回事。因此出家人如果有问题的话，我们别受到惊吓，那是很正常的。我们 要好好的训练我们自己，要好好的去提升我们自己的心，别被世间法而动摇了。所谓的世间法有八法，那个就是所有的人很容易产生动摇了。在获得那些正面的东西的时候就会很高兴，得到负面的时候我们就会不高兴，但是世间不会只有一面的正面或者单面的负面，它就会随着因缘而动荡起伏。比如某个个人会有利益，对吗？然后会损失利益，有地位会损失地位，有赞美有批评，有苦有乐，这个是属于个人的部分。但是整个国家也同样是现在八法之下的。比如说我们看有些国家曾经很有名，有很多的利益，但是到了某一点找利益又更难了。所以曾经很有名，到了某一点然后名就会损失，然后国家跟个人其实也是一样的，有时候被人表扬也会被人批评，一样的。无论是个人也好，甚至是来到国家也是一样的，也逃避不了世间八法，能进步就会有退步。如果我们只是要一面，只是想要好的一面，不要不好的那一面，这个称之为我们依然还不理解世间的事实，世间的实相。这个得到了会损失掉，损失掉又会得到，这个是很正常的。这个非常重要的在于，无论世间是什么样子的，属于世间的，别随着这个世间而苦，随着世间而起伏。因此呵护自己心的工作，这是最重要的。必须要修行，要慢慢的去训练自己。这修行就需要看我们每一个人的目的是不一样的。以龙婆所观察的，有的人修行是因为这样的原因，有的人是因为那样的原因，是不一样的。每个人的这个需求是不一致的。举一个很简单的例子，比如说我们爱的人死去了，假设我们的父母死了，有的人就会来寺庙，他的目的有好几个。这个最低的就是想知道我们的父母死了之后去到哪里了，想着说来打坐了之后就会知道，就会看见，动手修行是期待说可以知道，可以看到这些。这个也是可能的，但是不太有多少价值。或者有的人父母死了就来寺庙来做功德，希望把功德可以回向给他，这个是稍微好一点，好过于那些只是想知道说他们死了之后去到哪里。看了很多就会发现这个没有决心，没有智慧，就会升起邪见，那种是属于这个常见的邪见，或者是这个断见的邪见。比如我们的父母死了，我们打坐，我们修行，然后能够知道了，能看到了，哦，投生到这里，投生到那里了，然后我们以为那个很好，但事实上那个是属于在累积邪见，我们就会升起错误的见解，以为说这个心灵是恒常的，一旦这一辈子死了之后就是原来的那个灵魂去新的地方投生，这个是属于这个邪见，称之为常见。有的人打坐进寺庙修行，然后就去看我们的父母死了之后去到哪里了， 看不到。
我带了损。
哦，死了之后消失了。
那个本灭查提提。
这个也是属于邪见，称之为断见。因此修行啊，别一直从外面找那些知见。那个往往都会带给我们邪见。如果我们爱的人死去了，我们做功德做布施打坐，去做功德回向，去散发慈心，希望他可以获得功德，这个就会好更多了。如果比那个更好，假设我们爱的人死去了，对于修行来讲，那个是升级般的修行。因为我们看到了事实，我们爱的人死去了，如果能够看到这点，那个是非常大的好处跟益处。在龙婆的父亲死的时候，龙婆就看到他在自己的眼皮底下死去的，就在医院里面。一旦他死了一瞬间，龙婆的心非常的愉悦，没有任何的悲伤。那个时候还没有出家呢，因为看到了事实，说啊，佛陀他说的是事实啊，出生了之后最后必然会死啊，这个我们爱的人死去了，有一天我们也会是一样的这个情况。这样我们看到了死亡，然后升起了决心，升起了智慧，升起了不疏忽大意，我们知道有一天我们必然会死，因此在死之前那就去累积那些好的品质。那些属于邪见说一死了死了一死百了的这样邪见的，所以有一天会死，然后就会拼命的去找快乐，找世间的快乐，伤害谁都行，因为怎么样最后都会死的，而且会死了死了一死百了。这类邪见的人是不害怕恶业的，那些看到说出生了之后会投生的人，那会更好一点，就不敢干坏事，想做好事，但是依然不会离苦。因此在同样的这个情形，不同的人呢，他们找到的这个利益是不一样的，找到好处是不一样的。比如假设父母死了，刚才龙婆讲的，我们就进寺庙来修行，然后来找利益也是不一致的。有的人想知道说他死了之后去哪里投生呢，这样我们才可以跟着他继续去这个赡养他们。有的人比那个更高一点的，就会来打坐，来做功德做布施，来做功德回向，这个称之为我们在尽我们自己的义务，尽一个好的孩子的义务，这个会稍微高一级了。那最高的就是有智慧，看到生命的事实，这个生命是不长久的，这个生命是无常的，不确定的，怎么样我们都会死，但是在死之前我们应该去做一些好的品质的累积。事实上修行直到我们能够看到所有的众生这里死了之后在那里投生，那个同样也有好处，好过于相信那种死了之后没有了。如果死了之后没有了之后，我们就会拼命的去干坏事，但是如果死了之后会投生就不敢做坏事，然后就希望投生的好一点，我们不停的去累积那些好的品质，那个福报功德，然后这个现前呢，我们听到正确的法，听到了佛陀的正确的法，然后动手实修，然后去清洗我们内心的烦恼杂染，这个是属于 是最高的好处，最高的利益
了。
因为真正让我们苦的其实是烦恼习气，烦恼杂染。烦恼杂染在哪里呢？烦恼杂染不在外面，烦恼杂染不在身体上面，烦恼杂染在心里。这个清洗烦恼杂染的工具就是戒定慧，那个是工具。戒是比较粗糙的工具，禅定是中等的工具，智慧是属于微细的工具，很细腻的工具。我们在数个烦恼杂染的时候，烦恼杂染特别强，控制了我们的心，我们特别对某一个人生气，想杀了他，把枪准备好，准备要射他了，然后意识到了，哎，这么做破戒啊，不杀他。这个戒是属于最后的一个保险了，保护让我们不会因为烦恼习气的驱动而去干坏事。如果我们依然还没有禅定和智慧的力量的话，我们必须要先持戒。无论发生什么，想干坏事，想在身口上面干坏事，但是心方面要干坏，那个我们控制不了，因为它很微细，仅仅只是戒是无法预防心方面的坏的。能够预防的是身跟口方面的干坏，心就是坏，是因为被烦恼习气控制了，但是不会跟着烦恼习气被他们带走，就下定决心不在身跟口上面造恶业。这个是属于戒的职责，等于是在训练自己。持戒持先的时候会很困难，曾经破戒到习惯了，随时都有可能会破新的戒，然后每一天去提醒自己持戒，无论是活还是死，至少要保证能够持五戒。一旦我们持戒一段时间，接下来持戒就会更容易一些，因为曾经持过了。以前的人很聪明，我们别以为以前的人很蠢，有时候我们比以前的人更蠢。古人教导进入结下安居的时候，三个月不要喝酒，禁酒。如果无缘无故让他说要戒酒是受不了的，因为心不够坚强，不够强大，所以就说在与安居期间禁酒，然后那个时候就会咬牙坚持，想着三个月以后就可以继续喝酒了。一旦训练三个月了，曾经戒酒了三个月，如果让他继续去戒的话，就又可能可以做，比如说继续在三个月，或者是这个坚持一个月，这样的话不停的往后面延期。有一个出家人，龙婆见到他，他学历很高，然后他出家。最开始他想出家三个月吧，一旦出家来出家去修行，越来越进步了，不想还俗了。但是快三个月了，烦恼习气又很强了，想还俗了，然后他就延期、啊、那再出家一年了之后再还俗吧。那心就会慢慢的强大，就像那些安居期间禁酒的人，然后安居结束之后继续坚持，这样就大概可以战胜得了。这样快到一年了，想还俗，再演一点点、啊、再出家个三年试一下。龙婆在见到他的时候，他已经快七十岁了，他说现在不需要这个延期了，心已经再也没有想还俗了。开始就是从那些小的点开始切入的，因此持戒是一样的，一开始就是从那些小的点开始。这个在与安居期间禁酒，然后安居结束了之后继续往后面延。曾经骂人，最近一段时间这个不骂了。有一个故事，有一个女人呢，喜欢骂先生，骂老公，最后先生老公不愿意回家，她就去找出家师父，他就想说希望可以求 他就去找出家师父说希望老公可以回来，然后出家师父就给他一瓶水说你回去。如果丈夫一旦回来就把这个加持的这个圣水含在嘴巴里面，然后不骂，因为骂不了，因为嘴巴里面含着一口水。那就这么训练，训练好几天，哎，现在觉得很好，见了之后再也不骂了，就只是一直来笑来笑去的。接下来就慢慢习惯了，不需要含着这个水也不骂了，其实上也并什么开关的水，其实有普通的水，只是出家人的一个善巧方便，这样才不会骂人。一段时间了之后，接下来就很容易了。戒也是一样的，它只是早期比较困难，用心去持戒，接下来就会很容易持。我们就不会愿意烦恼习气，要想变我们的老板就不可能了。仅仅只是持戒那是不够的，烦恼习气还有很多级别，很多层次。中等的烦恼习气称之为五盖，五盖是属于他们在障碍我们心灵提升的那些烦恼习气。我们在要做什么好的事情的时候，五盖就会出来拖我们的后腿。比如我们想持戒，我们想持八戒，这个欲贪的五盖就会出来，然后干扰，让我们不停地找五欲，然后本来要发心要持五戒的，结果都不过了。或者是心就会往嗔心方面的五盖发展了，然后心呢就会那些好的优点全都忘掉了，那时只是生气想打他了，想骂他了，或者是散乱。我们本来这个是说要训练心宁静的，心正在宁静无缘无故的，然后被五盖也就是散乱掺杂进来了，不宁静了，散乱了，或者是很烦躁。一旦散乱了，接下来就会是烦躁。如果宁静快乐不会烦躁的，但是如果散乱的话，接下来就会是烦躁。或者是有时候我们想修行，我们的心升起了疑问，对于法对这一块那一块有疑问，不停地一味地在找答案，还说究竟哪个对哪个错，我们要修行我们要怎么做才好，我们修行怎么才做才对，只是一味地在有疑问，所以我们就根本没有修行，有的只是一味地想着在找答案，或者不停地去问这个问那个人，或者是有时候我们的心又会很萎靡不振，不知道这个东南西北，然后修行起不来，一旦打坐就会昏昏沉沉，然后迷迷糊糊的，那无法修行。因此那个五盖啊，它是属于中等的烦恼杂染，不会让我们破戒，比如说不会让我们的贪嗔痴刺激升起，但是五盖呢，如果不好好的照顾，它就会进一步的成长，变成贪嗔痴，那粗糙的贪嗔痴。五盖啊，是源自于我们的心禅定不够。如果我们的心的禅定够的话，五盖是什么也做不了的，因此禅定啊，是属于对治五盖的工具。比如说我们升起了对于这个色声香味触的喜欢，本来心应该出去找色声香味触，然后陶醉享受在里面，忘了修行，我们有禅定。比如我们喜欢漂亮的美女，或者是喜欢帅哥，现在的这个女性也很时髦，不用等到男人来追，现在大家是平等的，谁追求谁都行。在升起悦贪的时候， 就会刺激让我们的心失去平衡。失去平衡呢，如果我们不去照顾呵护心，不呵护心的话，那就会变成贪，强烈的贪心，然后控制身跟口的行为举止。但是如果我们看到五欲漂亮的色身相未处，饥饿在找这些的时候，我们就去修习禅定。修习禅定方法很多，这个吸佛呼陀也行的，不去想到色身香味触，我们只要没有想到他们，那些饥饿就会消失，或者是不准心去想，做不了，别说就喜欢一个美女了，然后一整天都在想，日夜都在想，然后只是一味的呼吸斗不过，那就去用别的，比如去思维我们喜欢她的哪里，这个哦，我们喜欢这个女人，她的眼睛好漂亮，这个试着去思维，如果她里面都是眼屎，你会喜欢吗？然后我们喜欢他的头发，头发很漂亮，如果他满头的都是癞子，你会喜欢吗？如果得了病，这样去思维，这样也是属于不净观的范畴，也可以压制这个淫欲心。有时候高僧大德也曾经有过，那个龙婆里尊者，他修行非常棒。那个时候来到萨婆通寺庙，心想还俗了，因为一起出家的人都还俗了，就你要去出去工作，看到他们工作，然后打扮得非常的这个漂亮帅气，有吃的有喝的，自己作为出家人，然后只有三件衣服，然后食物取决于托钵，有时候如果托不到就没得吃，所以心就会很饥饿，就想还俗。一旦他想还俗了，他想说既然要还俗了，那就修行到第二天早上，他去到那个佛塔那个地方去打坐，就修安般念，心根本静不下来，因为五欲的这个力量特别强，所以他就用的是思维的方法。假设自己还俗了，去做什么
了？
认识在这个地方，在这个公司工作的一个朋友，这样就可以托他去找一份工作。这工作了之后有了这个月薪，这样就可以储存，然后不会喝酒，不会浪费，然后就用心去工作，直到老板看到了自己的优点，然后涨工资。最后这个爱上了老板的女儿，就跟他们结婚了，哎呀，这个生命这个很舒服了，生命很幸福，然后这样想了之后很快乐，在想到世间了很快乐。接下来有了孩子，一个孩子还想，哎呀，生命非常的圆满了，结婚有孩子，生命是圆满的了。一旦有了两个孩子、三个孩子，曾经帮忙工作的老婆也帮忙不了了，老婆这个义务太多了，这个现在只能一个人工作了，家还要自己去照顾，工作也必须做，这个工作职位越高，工作也越重了。那个老婆呢，没有来帮忙了，只在家里面带孩子，他不停地去想象，然后不停地这么去想象，接下来这个老婆生病了，曾经很漂亮的现在不漂亮了，这个看起来非常老了，最后也死了，孩子们全部都很调皮，只剩下自己一个人，那怎么办呢？心就会很厌离，然后觉得说拼一辈子奋斗，最后一场梦一场空， 有多少钱也并不是真的有快乐，有老婆，老婆也逃跑了，死去了，孩子有了，子女，子女也靠不住，全部都走了，生命什么也不剩了，那自己接下来做什么好呢？信者想说那出家更好吧，一旦他思维到说出家更好，他吓了一跳，哎，我现在就在出家呀，那为什么还要去出家呢？所以他就不还俗了，他直到最后变成了高僧大德，龙婆也跟他学过法，这就是他跟五欲去战斗的方法。五欲战斗的方法非常的多，但是都是属于归为修禅定的范畴，去思维无常。我们在用到念头的时候是属于奢摩他的业处，最后就可以压制欲望的这个五盖。其他的五盖，这个实际上别说安般念所有的那个五盖都可以战斗，但是这个身自念也很好。这个最绝顶的佛陀非常赞美的两个业趣就是这个安般念，另外一个就是身自念，这个思维身体，思维三十二身份，这个把身体分成一个部分一个部分，头发、皮肤、指甲、牙齿、骨头之类的，最后就会发现根本没有过我，没有我的，就是这两个，这是业处，很绝顶的禅修业处，是非常棒的两个禅修业处。修了之后，如果透过这两个业处来修禅定，可以来到色界定的这个第四个，甚至可以进入到无色界定。但是如果修习慈悲观呢，然后他可以直接跨入到无色界定，就去看心的空，然后就直接穿到无色界定。因此如果什么时候我们的心有了禅定，然后就会有力量可以压制五盖，因此我们要努力的去训练自己。如果烦恼习气特别的强，然后要破戒了，我们就去好好的持五戒，怎么样都不破戒，无论是要死要活都不去这个破戒，别说嘴巴里面含着水一样的骂谁都不行。如果内在有一些刺激，也就是五盖来刺激，来刺激我们的感觉，这个是用禅定来抗争。用禅定，我们懂得去修禅定。如果我们得到任何一种禅定，假设我们修习安般念成功了，然后我们就可以翻转变成别的禅定，那就不难了。就好像类似于我们修习十遍禅里面的任何一种，然后其他剩下的九种就不难了。这个一旦修，马上就会变成光明了。那个就不是难事。戒，我们用的是烦恼习气比我们更强大的时候，禅定呢是在烦恼习气的力量减弱了，我们的心已经开始心力增长了，会休息禅定了，然后就会来在这个世间八两的这个程度，然后什么时候有禅定力量的时候，这个就可以压制五盖，我们禅定这五盖就可以这个压制我们。这个要想真的把这个烦恼杂染灵根拔除，只能够透过开发智慧，如果没有开发智慧是无法去拔除微细的烦恼杂染的。微细的烦恼杂染比如说这个劫富，然后漏烦恼之类的，必须要去战斗，必须要透过修毗婆舍那来去战斗。起先开始分离名色，身体是一个部分，心是一个部分，苦乐是一个部分，好坏是一个部分，这个作为观者的心是一个部分，去分离他们。 一旦能够分离了，接下来就会看到每一个部分每一个部分、啊、所谓的部分部分其实就是整体。我们听说五蕴五蕴，听了之后会受到惊吓，究竟是啥？实际上五蕴蕴就是部分，我们把我们所谓称之为我的那个部分分成一部分一部分，身体是一个部分，苦乐的感觉是一个部分，记忆界定是一个部分，造作好造作坏，造作不好不坏也是一个部分，感知眼耳鼻舌身意方面的那个四蕴也是一个部分。一旦我们能够分离了，接下来我们就会看到每一个部分每一个部分觉醒觉知身体，如果我们的心里有力量安住，是以好的心安住的，觉醒觉知身体就会看到身体是无常的，这个身体是被苦逼迫着，这个身体不是我不是我的，仅仅只是世间的物质，属于世间的资产，是从世间借过来的，有一天必须要还给世间。在心安住的时候，觉醒觉知感受，觉知苦乐的感觉，或者是不苦不乐的感觉，就会看到苦乐不苦不乐全是无常的，这个快乐也待的时间不久，苦也待的时间不久，不停的去看，就只是去观，它就会灭掉的。不苦不乐也待的时间不久，会变成苦，一会变成乐了。它是无论是苦还是乐，还是不苦不乐，我们命令不了，我们选择不了。如果能选择，每个人都会选择快乐。我们选择不了，有时候我们又会苦，有时候我们又会乐，想让他快乐又会没有，有时候让快乐待得久一点他也不待，有时候让苦不升起他也会升起，想让苦快一点灭他也不会灭，他不在我们的控制范围。这个称之为我们已经看到三反应，觉心觉知行欲作为善不善的行欲，我们就会看到无论是善还是不善都是无常的，他们都无法保持，只是暂时的存在，最后就会消失，好也只是暂时的存在，坏也只是暂时的存在。比如我们的心贪了，贪会一整天都会升起吗？不会一直升起的，它只会在我们迷失去想的时候，因为欲贪的五盖也往欲望方面去想，然后贪就会升起。如果不迷失在念头的世界，因为这个贪的力量，这个贪还不会升起。有人曾经问过佛陀说，这个世尊你有贪心吗？他回答得非常好，如果一般的人就回答说我没有，因为我是阿罗汉，就会这么以为，但是佛陀并没有这么回答，他说我没有欲贪，然后是我没有往五欲方面去想。我不往五欲方面去想，怎么可能会有这个贪爱呢？然后他教的全都是因跟果，如果往五欲方面去想的话，这个贪心就会升起，无论是贪嗔还是痴还是善法，有因就会生，没有因就会灭，无法控制，有的全都是生了就灭，生了就灭，他生了就灭，这个时候甚至会看到无常，我们看到我们无法控制他们，他们会随顺因缘，这个称之为我们看到了无我。这个心本身也是一样的，同样是生灭的，我们必须要去训练，让我们有智者的心。心有两类，一个是觉知的心，一个是迷失的心。如果我们有觉知的心，我们才会意识到迷失的心升起了。如果我们从来没有觉知的心，我们一整天迷失，我们就以为是在觉知，实际上没有觉知，却正在迷失的，但是意识不到。什么时候我们去训练，知道我们的心安住，能够变成知者了？接下来心迷失，我们就会意识到，哎，刚才觉知，现在迷失，就会开始把觉知的心跟迷失的心可以分离开了。在迷失的心升起的时候，升起了哪些种类的心呢？会升起迷失去看的心，迷失去听声音的心，闻气味尝味道，感知身体方面，接触心方面去想，包括去修行业处会去紧盯心。 因此这个观察就会看到心本性也是生灭的，或者是看到快乐的心是生灭的，好的心坏的心都是生灭的，这个看画面听声音感知身体方面接触去心方面去想的心去紧盯心方面的这个心也是生灭的，这个称之我们在休息毗婆舍那，我们在看到五蕴它生住灭，我们就会知道它不是我，那个能生灭的现象那根本不是我，那个地方里面根本没有个我，不停地去观，所谓的我是源自于错误的界定，因为错误的界定而往错误的去想，最后升起了错误的这个相信，事实上我并不存在，因此我们修行并不是为了要清除身见结，我们根本没有个我的存在，只是我们有错误的界定说有我，然后想错了说有我存在，错误的相信了说有我存在，因此我们并没有去断这个我见，我们是看到五蕴不是我，不是我的，这个就是我们要修行的线路图，我们出生的时候依然还能够有正法存在，要精进勤奋的修行，作为居士这个世间的职责必须去尽，这个赚钱的职责，照顾家庭，对社会的义务跟责任，别说去选举投票之类的，也是对这个社会对国家的这个一份责任，至于说对自己的责任就是修行，这个称之为世间我们必须要去做，法方面我们也必须要去做，要努力的去训练自己，我们的生命就会纯净无染干净，是因为禅定界定慧的力量，最后升起正确的领悟，正确的明白，就会清除这个微细的烦恼习气，所有的漏烦恼之类的，或者是那个十劫缚，那属于微细的烦恼杂染，还有更深的一层的这个烦恼杂染，那个称之为这个睡眠烦恼，睡眠烦恼是属于这个骨子里面的根子里面的，然后他依然没有工作，只有他被刺激了之后才会变成这个十劫缚漏烦恼五盖，变成这个贪嗔痴之类的，因此我们修行的时候我们不需要去关注这个漏烦恼之类的，我们就去看贪嗔痴升起了知道，五盖升起了我们去知道，接下来圣道升起就会清除微细的烦恼习气，也就是十个劫缚，十个劫缚就是把我们深深的捆在这个世间，让我们连着在各个样的这个界里面，因此这个漏烦恼是染污我们心的工具，它染污我们的心，漏烦恼有四种，比如三果的阿拉含的圣者他能看的，说是不是证到阿罗汉呢，心依然有漏，心依然还会随时创造有吗，在那个时候心一动不动的，是因为禅定的力量一动不动的，那个依然还有漏，必须要用观察，即便来到三果的阿拉含的圣者的阶段，依然还有漏烦恼，还有某一部分漏烦恼，这个微细的包括连着于色界和无色界，这个连着于宁静，这个也是属于漏烦恼，这个属于非常微细的劫缚，我们要慢慢的去训练，一旦我们有戒定慧，我们的戒定慧圆满了，圣道就会升起，我们就可以清洗烦恼习气，断烦恼习气，这个时候就是战胜了戒，是在烦恼习气很强大的时候来保护自己，这个禅定大家是这个差不多的水平的时候，就是这个，但是这个智慧呢是把烦恼习气杂染凝功拔起，这就是我们要走的那条线路，要慢慢训练，起先先要能够会觉知自己，觉知自己是修行的起始点起点，怎么样做才可以觉知自己，前天这个龙坡教一个居士，他修行很久了， 说要觉知自己，他就回答龙婆说，我正在努力的在觉知自己呢。龙婆就说你误解了，比如我们要觉知自己，说感觉自己正在坐着，必须要做什么之后才知道说自己坐着吗？必须让心很呆滞才意识到说身体坐着吗？不需要做什么，当下这一刻坐着你知道吗？看到没有，觉知自己它就是简单的这个程度，但是我们不会，我们以为说要觉知自己，我们必须让先让心一动不动，先呆滞觉知了，那个心正在迷失在造作里面了，并没有在觉知自己，事实上心已经迷失在造作里面了，因此我们要觉知自己，那就去觉知了，不需要让心呆滞这个一动不动之类的。当下这一刻你能知道吗？坐着当下这一刻你知道是呼气吗？这一刻你知道吸气吗？难吗？根本没有任何难度，我们是把简单的事情弄复杂了，本来是很敞开的简单的东西就把它弄复杂了，实际上这个法它就是非常敞开的，要努力的去修行，最后明白了法就会赞叹了，世尊啊，太清楚不过了，就像把这个盖着的东西把它翻过来而已，根本没任何难度，把这个瓶盖打开有什么难度的？我们也去专修让心不正常，要觉知自己心是呆滞的一动不动的，那个正在造作，要及时的知道，要以正常的心去觉知，并没有造作什么，去觉知，然后就很快速的分离运，能够分离运，接下来看就能看到每个运四现三反应，一旦能看到运四现三反应呢，接下来圣道就会升起，有四次就会升起初果、二果、三果，最后结束，这个结束了之后就会自己知道，会自知的，别说还剩下烦恼杂染吗，在心里面依然还创造有吗，就很简单的去观察这个些，然后我们就不会，现在这个世间的人对于这个阿罗汉喜欢谣传，说这位是阿罗汉，那位是阿罗汉，喜欢这个去封，用什么东西来封呢？用自己的烦恼习气在封。一旦发生了变化，不确定了，说哎，觉得说佛教不好，那个又愚蠢了。别去塑谁是圣者，别去封谁是阿罗汉，谁好，修行很好，行持很好，所作所为很好，随喜他。如果他失误了，哦，这个六道轮回真的很可怕呀，这就是六道轮回的可怕之处，他不会放任让谁轻易的就可以解脱的，而不是说谁失误了之后我们就去落井下石，那个并不是佛教徒，那个是属于六道轮回的可怕之处，魔王不会轻易的放手谁的，我们自己也没有解脱，必须要去战斗，我们战斗的时候也许可能会失误，不说不会失误。好了，今天讲法就讲到这里吧，差不多了。一号，菩提心怎么用功，是透过打坐，但是在额头会有点紧，会有点紧盯，所以就会增加做手部动作来休息禅定，结果发现会有打哈欠，一旦打哈欠好几次，发紧的这个症状就会减轻，请求龙婆开示。也很好的，你知道紧，你什么时候紧盯，什么时候就有点发紧，那是很正常的，你播种这样的因就会有这样的结果，你紧盯额头就会发紧，如果你不紧盯它就不会发紧，但是有比那个更简单的方法，龙婆刚才说过的，不需要做什么，不需要去改变心，当下这一刻你感觉到了吗？身体在动，是以正常的心去知道，最平常的是最好的，但是如果你刻意去动的话那就不是了，如果刻意动就不是了，就是类似于像壁虎一样的那个小动物一样的，那个就不对了，那个没有觉性，别是假设你笑，你看到身体笑，以正常的心去感觉，然后这样你的心就会立马醒过来。
中间认识
现在又开始干预心了，你知道吗？心又开始憋闷了，别去干预心，
没当松散嘛，
不需要有太多的疑问。看到了吗？身体坐着，能感觉到吗？身体坐着，就这么去觉知，就这么简单。一旦常常的去觉知，禅定就会强大。一旦心跑去想的一瞬间，马上能够意识到了。但是如果你去紧盯呢，呆滞，那哪里也去不了，就只会一直在原地踏步。你现在你看到了吗？心跑去想了。跑去想了要知道，现在心开始收摄进来了，因为习惯于打压了，什么时候打压什么时候就会有点紧，有点憋闷，但是无缘无故命令让他不去打压也不行，因为习惯了，一旦什么时候想到修行，什么时候就会去打压。但你只需要及时的知道说，哦，现在正在打压，然后也不需要努力的去想放开解决它，打压知道打压，以正常的心去知道，很快它就会停止打压的。一号你感觉到吗？刚才有一瞬间心很愉悦，有一瞬间很愉悦，你并没有做什么，心本来的自然状态是清明的。他之所以蒙上阴影，是因为烦恼杂染进来的，因为你想修行那些烦恼杂染，所以心不清明，就有一些苦闷，有些呆滞，别去干预心，要以正常的心去修行业处。一旦你不去干预心，心就会愉悦。你比如说你现在你感觉到了吗？你并没有做什么，但是会是醒的，会是愉悦的。一旦心在这里了，就可以开发智慧了。接下来心跑去想，及时的知道，心跑去想，及时的知道，去训练这个。首先要把禅定先要调整正确。二号念经进行，每一天会打坐，现在的修行对吗？对的，你去继续用功，很好的。感觉到了吗？你的心啊，宁静快乐，比以前要放松。你的心好是善的，是功德的，接下来就去开发智慧。在生命经历的所有的一切就要去看嘛，无论是身体内在，身体内在还是外在，还是自己的感觉，全都是一样的状态，都是来了就走，这样不停的去观。一旦你的心安住了，所有的感觉来了就走，这个外在的那些现象，世间一直在变化，根本没有什么东西是可以控制得了。我们所爱的人，我们认识的人，他们来了就走，我们讨厌的人也是来了就走，就去看世间的所有的一切全都是暂时的。先从自己的心，自己的身体，包括外在的世间，全部都是一样的状况，全部都是生的就会灭，这个很好的。心非常好，心已经得到了非常非常好的禅定。好，三号。固定型的密用功，早晚做固定型练习，是念佛陀，有时候在日常生活中观身体，不停地去观察自己的心，看到自己的缺点，有时候能战胜自己的心，有时候战胜不了。这个心很容易烦躁，但是努力的一直关心，看到出生就是苦，有时候对生命也很气馁，想问说修行对了吗？对了，但是别去紧盯，依然还有紧盯，让心一动不动。如果你需要修行宁静，然后你可以去紧盯心一动不动的，但是如果你一旦习惯了，一旦修行就开始紧盯一动不动，那就会原地踏步，哪里也去不了了的。龙坡修习禅定，从小时候修禅定修了22年，其实就是让他紧盯一动不动，那就只是在那个地方，然后哪里也去不了。一旦见到龙婆顿长老教导观心，能够看到心生灭，心苦心乐，心好心坏，去到眼耳鼻舌身意方面的心全部都是生了就灭，这么看见，然后就可以接下来开发智慧， 因此别去呵护让心一动不动，除非说你需要修行宁静的时候，要去呵护让心宁静一动不动，那属于修习奢摩他。一旦心休息差不多了，然后就别卡在那里。比如像你现在你没有修奢摩他，但是你的心然后连着在奢摩他的症状一动不动的，要把它们扔掉，要去觉知自己，然后这样你就可以接下来开发智慧。这个是属于这个对于那些没有禅定的人，没有来到安止点开发智慧的阶段。如果入到很深的定，就可以在禅定里面开发智慧。我们现在这个时代人不太能做得到，因为入不了定，因此就在外面，别让心连着在一动不动，卡在一动不动的一个状态里面。试着伸伸舌头三号，把舌头伸得长一点。好了，够了，不然的话就会酸了，酸吗？现在依然有一点黏着，一动不动，依然还有点残留。你感觉到吗？那个你呵护的那个一动不动那个状态，别的全都是无常的，但是就剩下那一动不动的那个部分，要处理它，别让它残留。四号，在固定形式是训练慈悲观，日常生活中会观身跟观心交替进行，才意识到所有在打压心，一直在紧盯，有时候会修对，有时候修错。曾经有一段时间心连着于禅定，一旦宁静然后心就很轻松，但是也知道说没有决心，有迷糊。这个后面的阶段害怕皮破身那的杂乱，开发智慧应该观身还是观心呢？能观心就观心，你的禅定也可以，但是每一天也要安排时间做固定型练习，这样禅定才不会退失。而且你的心有力量了之后，就去看心工作，能观心就去观。现在没有观了，现在迷失去紧盯了，甜甜的笑一笑，就像有一个美女说爱你，对，别让他有残留那个一动不动。就这个几乎百分之百的修行人就死在这个一动不动的这个部分，包括三果的阿拉含的圣者龙布顿长老曾经跟龙婆说过，说那些号称很棒的那些修行人往往最后就会死在这个部分，也就是一动不动的一个部分。要让他很自然的去工作，但是心是安住的，心安住，但是不要呵护，不要打压，不控制，他自行的安住。心跑了知道，这样他会自行安住。一旦安住了之后，就去看运工作，比如说看心工作，一会造作苦，造作乐，造作好，造作坏之类的，不停的去知道。别想得太多，想得太多了，要觉知
啊。
修行啊，并不是坐着去思维分析，而是要觉知，要去感觉啊。心工作了要去感觉啊，辛苦乐好坏了要去感觉，去觉知，要不停的去觉知。要正常的去感觉，以平常的心去感觉，而不是以呆滞的心去觉知。就像我们感觉身体，我们以正常的心去感觉身体，在我们要观心的时候，我们也以正常的心去观，而不是让心很呆滞的再去观心，那不行的，那就会一动不动。很好，四号很好，很精进，很勤奋，不错，然后不停的去训练，这样就会越来越多的，就会进步的，很好。五号，没有什么问题，心不错，好，好，请讲五号。
ฏิบัติในรูปแบบทุกวัน
วันละ30นาทีถึง1
ชั่วโมง
一天这个40分钟到1个小时有时候会观呼吸
หนอพองหนอบ้าง
这个有时候观腹部升降但大部分都是散乱依然找不到合适自己的那个点这个曾经打坐看到过一次光明心特别快乐在日常生活中觉知的时候心喜欢想到无常苦请求龙婆开始修行很好修行已经对了至于说看到光明之类的并没有必要并不是什么困难的事情心有禅定很快就看到了你能够像现在能够觉知自己这样已经是不一般了这个五号的训练不错的接下来就去看以正常的心去看但是你现在的心已经不正常了你感觉到了吗要去及时的知道这个几乎百分之百的修行人都死在这里别去努力努力修行其实就是照做要去如身本来慢慢去观身如心本来慢慢去观心要以正常平常的心去观而不是必须要去专修心想观身就去专修心想观心也去专修心之类的那什么时候才可以摆脱造作呢心造作什么要去知道他造作觉知自己为什么要造作呢不需要做什么也会能够觉知的就是那么简单你去造作那个觉知自己那些变成假冒的了五号很好去继续修行修对了
不好
六号
不好นั่งสมาธิ
打坐
เห็นก้อนความคิดผุดขึ้นมา
看到念头冒起来
ขึ้นมาจะไปทำง
าน看到有一颗心飘起来
จะไปรวมตัวกับความคิดยังไปไม่ถึง
กับ念头一起
跑คิดนั้นก็ดับลง
这还没来得及看这个念头就灭掉了
จิตก็ยิ้มมีความสุข
一旦看到了之后心就会很快乐有智慧就涌现仅仅是心出来工作心就已经苦了然后看到另外一颗心安住独立凸显亮堂光明那是智慧还是常相呢修行不错但是有一个缺点就是喜欢专修心让它空空的别去把心抬起来然后空空的那个不好那会变成习惯要降下来要降到自己的身自己的心上面呢别去把它推到那个空中要回到身体上面来如果把它推到那个空中是无法开发智慧的就只是空而已别扔掉身体六号因为你的心随时准备要扔掉身体要去到无色界因此要不停地觉知身体七号每天休息禅定这个呼吸停止消失喜欢带领让心强迫让它一动不动心依然不自然有时候能够觉知但是心没有安住断恶行善但是心依然蒙上阴影观三法应开发智慧应该观哪个好别扔掉身体要不停地觉知身体否则的话智慧就冲到前面去了智慧随时都准备好要升起来了如果你去看的话造作会很多想得太多要去觉知身体身体它是很诚实的身体它不会逃到哪里去要不停地去觉知它身体动觉知不带领心别带领让心一动不动看到身体工作看到身体行住坐卧以正常的心去看常常的去觉知这样好的禅定就会越来越增多这样心就会不散乱否则的话 开发智慧就太多
了，
智慧不需要开发的太多，要让心先是对的，智慧会自行升起的，因为你的心本身就是喜欢开发智慧的。看到了吗？身体坐着，看到了吗？心有些呆滞，心之所以呆滞是因为你努力的去修行，不需要，要以正常的心去觉知。接下来开始身体行住坐卧，不停地去觉知，不停地去练习身体动身体停，不停地去觉知，要把这个多多的去练习。八号走或者是打坐的时候培养决心，每天半个小时，日常生活中会观念头的生灭，起先会看到快乐，现在看的只是苦。有时候心口会憋闷，龙婆曾经教过说不用害怕，心就会抽身出来变成光者，那个黑黑的那个是烦恼习气，想让它消失，看到干预心，而且会自行灭掉，控制不了。你修错了吗？没有错，但是你的禅定安住依然不够，因此每一天要做固定心练习，心跑了知道，心跑了知道，常常的去练习，心跑了知道，心跑了知道，这样你的禅定的力量就会比现在更加的强大。欠缺了一点点，你心就会跑掉，看到了吗？现在的心才好，那个修的是属于不行。七号别去紧盯，别去呵护，别去维持，要去觉知。四号迷失了要知道。好了，今天讲法就讲到这里，请回家。